2007年7月，一部耗资百亿的韩国影片《华丽的假期》，以公映39天、689万人次观看的成绩，荣登韩国影史累计票房榜的第八位。作为纪念光州民主运动27周年的影片，《华丽的假期》再现了1980年5月18日至27日这10天当中发生在韩国光州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尽管《华丽的假期》在第28届韩国电影青龙奖的评选中获得了8项提名，但最终颗粒无收。然而，在韩国最大的电影杂志 Max Movie 举办的有50多万网友参加投票的第5届最高电影奖的评选中，《华丽的假期》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3项大奖。南韩大学的《大学明天》周刊委托民意调查机构针对首尔地区1000多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影片《华丽的假期》以17%的支持率获选为2007年度最佳韩国影片。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在中国大陆却成了禁片。我们在大陆几大视频网站搜寻时发现，《华丽的假期》的视频文件已经全部被删除。下面是我们搜寻到的一些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是酷六网，当您搜索华丽的假期，结果显示共有8个视频文件，但都已经被删除了。一位网友2008年8月6日留言说，华丽的假期真的很好看，可惜土豆给删了。按照网友的提示，我们试着在土豆网上搜索华丽的假期，得到的结果是，土豆提示可能的原因是您请求的标签已经被删除。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请联系土豆客服。这里是时光网，一位网友留言说，很虚伪，为什么华丽的假期被删了？在网友的一再追问下，名为时光使者的网管这样回复说，您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通知，我们撤下了相关电影资料，希望您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理解。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上级有关部门要对这样一部反映韩国真实历史事件的影片下达禁令呢？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韩国518光州事件的来龙去脉。
韩国首尔的一个法庭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今天在这里开审的是一个百年一遇的案件。其被告人是在80年代统治韩国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他们因涉嫌领衔造反内乱目的杀人罪、杀害上司未遂罪以及受贿等罪被起诉。1997年4月，高等法院判处被告全斗焕无期徒刑，被告卢泰愚17年徒刑。这是韩国现代史的一个崭新时刻，这个历史的新页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让我们追溯到1979年到1980年的韩国。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被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暗杀。第二天，全国除了济州岛以外的地区实行戒严。11月6日，陆军少将全斗焕发布了对朴正熙总统被暗杀事件调查的报告，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全斗焕的野心是要当总统。 1979年12月12日，颇受朴正熙宠爱的全斗焕、卢泰愚等一部分在军队得势的军官策划军事政变，他们集结了大批兵力，占领了陆军本部和国防部，逮捕了戒严司令官，并造成了不少军人的伤亡。1980年春天，韩国政治局势混乱，人民要求民主化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在朴正熙当政时期，受迫害的底层工人要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大学的民主运动也激烈地开展着。学生们要求保障言论自由，恢复学生自治会等团体，要求撤销戒严令。5月13日和14日，学生们的抗议示威达到了高峰。政变起家的新军部意识到，掌握政权的最大障碍是学生。5月15日晚，全国55所大学的学生代表齐聚首尔，决定从16日开始暂停一切的示威活动，回到学校等待政府对他们要求的答复。与此同时，新军部秘密调动经过强化训练的中正部队为镇压做着准备。
国民党行政部门出发了安全社会，
我以大韩民国总统的身份宣布，从1980年5月17日午夜开始，地区戒严令改为全国非常戒严令。
全斗焕一步步实施着夺权计划。5.17政变使期望民主的人们非常震惊，它标志着韩国民主倒退了一大步。跟韩国其他主要城市一样，从5月13日到16日，光州学生也连续3天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戒严令。大学教授举着国旗也加入到学生的队伍中，市民们为游行示威的学生欢呼鼓劲。5月16日晚，10万市民和学生参加了火炬集会。5月18日，第七空降旅团33、35大队开始执行华丽的假期行动。第七空降旅队就像对待敌人那样攻击手无寸铁的士兵。根据二军司令部戒严状况日志记录，在5月18日这一天，共有68名受伤者。第一位被害者是24岁的聋哑青年金庆哲，他是被全身打伤而致死的。 新军部又向光州市追派了约有1200名士兵的第11空降部队。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除了光州以外的其他城市都已经开始撤兵或者减少兵力了，那么为什么新军部却在光州地区聚集了空降部队呢？这是一个谜。5月19日，一直在旁观的群众也开始纷纷加入到示威游行中，他们呼喊口号：撤销非常戒严令，撤退戒严军，全斗焕下台，释放金大中。上千人的示威队伍与空降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投石战。5月19日晚，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场面。200多辆车一起亮着大灯，按着喇叭向空降部队的阻止线冲了过去。那一瞬间，聚集起了20万市民。空降部队第一次被群众的力量冲退，脱离队伍的士兵被示威群众包围殴打的情况也时时发生。
农村那边接工几乎是要在新农村里谈。
其实在光州悲剧上火上加油的是媒体，国内的主要报纸直到事件发生的第4天才稍微报道了一点光州的悲剧，但是镇压军的牺牲比市民多的虚伪报道更让市民的愤怒像火把似的燃烧起来了。5月21日，新军部又增派了第20师团，结果在人口不过73万的光州一共聚集了2万左右韩国最精锐的部队。下午1点左右，全南道道厅前第11空降部队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开枪持续了10分钟之久。是谁下的开枪命令？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情况直到今天都未查明。示威队攻下兵器库，战争开始后他们第一次武装了起来，他们称自己为市民军。武装起来的市民军与镇压军展开交战，镇压军退出光州市，市民军走到哪里都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商店又开始营业，市场也热闹起来。由于进入光州的供应路线全被切断，物资非常匮乏，光州市民积极地应对着艰苦的情况。食品店、超市和药店向市民免费提供饮料、面包等，家庭主妇们也在各自的生活小区内凑集大米，做成紫菜包饭供应给市民。虽然维持治安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光州市区的45家金融机构中没有一起被抢被盗事件发生。光州市区的医院里，枪伤患者人满为患，需要手术的病人又遇到血液不足的困难。许多年轻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跑来捐血。许多市民在全南道厅前面的广场上寻找着不知生死的亲人。道厅前的上午馆摆满了尸体，失去家人的光州市民只能仰天呼号。
你这个就是不给钱的，这个就是死，就给我这个钱的给他。
酝酿新的作战计划的戒严军彻底封锁了郊区。市民们在极度不安和被孤立的情况下，通过集会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共同体。5月23日，为了与戒严政府进行协商，市民们组成了收视委员会，并开始回收枪械。然而，主张抗战到底的年轻人却坚决反对交出枪械。戒严司令部对抗争指导部的要求却置之不理，他们甚至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到5月27日凌晨4点市民军还不投降的话，就要开始武力镇压。究竟是屈辱投降还是抗争到底？市民军最终选择了决死抗战到底。5月26日中午，新军部为进攻光州做足了准备。5月27日凌晨4点，20000多韩国最精锐的部队向光州发起了进攻。广播里反复播送着警告市民的广播：
市民们，请不要惊慌；市民们，请不要上街；市民们，请不要开门。警告所有的外国人，军队已经开始扫荡暴徒的行动，不管有任何任务或任何身份，请不要出门，很危险。市民们， 这是戒严司令本部的消息，在本次光州暴徒扫荡战役中，没有一名无辜受害者。到目前为止，共镇压了暴徒两名，逮捕暴徒207名。
大约有500名的市民军驻留在全南道厅内，他们非常清楚，只要军队一进来，他们就活不了，但还是决心抗战到最后一刻。5月27日，新军部共出动18辆坦克、9辆 APC 装甲车、4架500MD 武装直升机、2架眼镜蛇武装直升机，以及自动化机枪、手榴弹等一切在实战中使用的杀伤武器。就这样，全斗焕的新军部成功地完成了政变的第二阶段。在野党领袖金大中以内乱操纵罪被判处死刑，后经美国干涉而改判无期徒刑。不久，新军部首脑全斗焕就任韩国第11任总统。
선출해주신통일주체국민회의대의원과국민여러분들에게심심한
17年后，历史再次被改变，全斗焕以内乱罪被判无期徒刑，光州抗争终于得到了平反。1997年12月，金大中在总统选举中获胜，1998年2月就任韩国第15任总统。